弟兄姐妹平安，5月24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Drinking 呢，这个是喝，但是根据上下文今天讲的叫喝酒啊、哦。引用的是箴言3:9-10，还有20:1。那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出熟，如果你是台湾那边的，如果你是中国那边的，就是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你要用自己的财富敬奉主，向他献上出熟的农作物，这样你的五谷就会积满仓库，你的新酒就会充满酒桶而溢出。那第二段经文就是20:1，和合本圣经翻译成，酒能使人懈慢，浓酒能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那和合本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酒容易使人狂傲，浓酒尤其使人胡闹，人如果酗酒惹事就非常不智。那提摩太凯勒在今天标题 Drinking、哦、这个喝酒之下呢，他说箴言 Proverbs， 箴言呢称 Wine、哦、称这个酒 W-I-N-E Wine， 就是含有酒精成分的酒、哦、是 a mocker， 是一个懈慢的人。那在和合本圣经是翻译成，酒能使人懈慢、哦、但是呢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提摩太凯勒就说intoxication 就是醉酒、哦、醉酒呢它会羞辱人，而且会毁灭人。箴言 Proverbs 复述箴言呢就警告我们inebriation 就是警告我们不可以醉酒它要我们这个 against 是提防、哦、抵挡醉酒。那醉酒是什么呢？醉酒是一个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一种你的 self control， 你的自我节制啊，这种 safeguard， 这种安全防卫，这种保卫呢被挪除了的一种状态，就是醉酒呢你就没有办法有自我节制了然后接下去呢，提摩太凯勒就说，过度这里有一个过度过度依赖酒精如果你是依赖 alcohol， 就酒精饮料来面对人生压力，那就会引到什么呢？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insecurity。 所以呢他就让你去看21:17，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贪爱享乐的人将会贫苦，好酒贪吃的人不会富足。同时呢他要你去看箴言书23:19-21，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孩子啊，你要听，要聪明，要一心走正直的途径，不要跟酗酒的人在一起，贪吃的人呢也要远离，因为酗酒和贪吃的人都会贫苦，好睡懒觉的人只能穿破烂的衣服。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告诉我们说过度依赖酒精去面对这种人生压力呢，你一直喝酒的话，那当然你就会贫穷啦，会导致经济上的不安全，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你会虐待请你注意这个字虐待 abuse， 虐待还有呢不公义的作为，比方说31:4-5。那和合本圣经就说，尼姆伊勒啊，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哪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尼姆伊勒啊，君王不该喝酒，掌权的人不该想喝烈酒，免得喝了酒就忘记法纪，不顾所有穷苦人的权益。然而呢就像 箴言书三章九到十节，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所显示出来的箴言呢，不必然是建议禁酒，因为酒呢也被视作是一个美好的礼物，好像创世纪二十七章二十八节那里以扫呢祝福雅各哦，讲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那简明版圣经就说，愿上帝赐给你来自天上的甘露、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谷物和新酒。还有呢，生命记十四章二十六节也讲到酒是一个美好的东西哦。和合本圣经生命记十四章二十六节，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那连耶稣自己呢也决定了 The Lord's Supper， The Lord's Supper 就是主跟门徒享受的最后一餐，但是也是被称之为主餐或者圣餐啊。在马太福音26章27节到29节他们吃喝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日子。所以耶稣呢也定了主餐里面呢酒就是主餐圣餐的两个要素之一啊。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然而呢，然而这里有一个然而啊，当领袖们要做关键性的决定的时候，就像箴言书三十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那我们刚刚那里有读到的啊，那你喝酒你就容易做出不公义的作为啊。所以呢，当领袖要做关键性的决定的时候啊，参看31章4到5节，或者信徒要对神有特别许愿的时候，像民数记第6章第3节，就是有人向神许愿啊，许拿西尔人的愿，那拿西尔就是归主，那这个就是要离俗啊，然后归耶和华。那民数记第六章第三节，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所以不管是领袖做关键性的决定，或者是信徒呢面对神，然后他对着神许了特别的愿，酒和浓酒都不可以，都是被禁止的。酒就是讲的是 wine 啊，特别是指葡萄酒啊，酒和啤酒 beer 呢是一种那种麦芽做的酒啊，所以呢酒跟啤酒呢都是被禁止的。那智慧的人呢，他能够辨识到，他能够认知到啊，接下去这一段话就是引自旧约学者 Bruce Waukee 写的 Book of Proverbs， Book of Proverbs， 那我就要翻成箴言书了，因为它有一个 Book of Proverbs， 就箴言这一卷书的解经书。那 Bruce Waukee 呢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提摩太凯勒就把它引进来了，说智慧的人呢，他能够认识能够辨知什么呢，酒这两个层面，就是好处跟咒诅，在神眼中被神接纳，还有呢被神所憎恶交织在这整个旧约的结构里。所以呢，酒可以使人很高兴，好像诗篇104篇15节那里讲什么酒能悦人心，但也导致人的 mind， 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智犯错，像箴言书28章第7节所说的，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遵守神教导的人呢是有智慧的人，跟好吃懒做的人在一起是羞辱自己的父亲。所以呢酒当然是它有这两个层面，你需要知道它的好处啦，它的咒诅啦，在神面前被神所悦纳啦，还有被神所憎恶啦，这个是在旧约结构里面交织在一块。所以呢酒是什么，酒可以使人高兴，但是它也会导致我们犯错，然后到最后呢你可能就好吃懒做了然后呢你就会去跟好吃懒做人在一起。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在挑战我们的问题， 就讲到这个所谓的箴言对于酒精饮料有一个 appreciative ambivalence。 appreciative ambivalence 指的是一种感激，但是呢是一种矛盾啊，这种矛盾啊，这种心情上很矛盾的，有两种感受哈。所以呢箴言对酒精饮料的这种 appreciative ambivalence 这种感激的矛盾心情，你有吗？你有吗？那你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他们这个酒的危险呢？那箴言今天提摩太凯勒的祷告是说，主，这么多事情，这么多东西，既不是坏的也不是好的，就是它没有什么好坏可言哦，而是要谨慎的去使用它。那知道这些是什么，还有怎么智慧的去使用啊 ？It is wisdom， 那这就是智慧。没有办法分辨，如果你没有办法分辨的话，那就已经毁灭了很多人的生命，因为人们不懂得怎么分辨，像毒品酒啊不能分辨，那就会很多生命就因此这样没了。请保护我跟我所爱的人，在关于这种食物 food and drink 吃喝这上面酒精饮料这上面呢，免于愚昧 from foolishness， 能够不愚昧阿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哇引用了很多箴言书啊哈，那他重要是在讲什么？他重要是在讲所谓的喝酒，因为我们是在这集中最下面今天讲的这个是指暴食，暴饮暴食是一种上瘾的沉迷在这当中，过度的这种厌乐，这种贪爱舒服。所以呢接续昨天这样子一连串而来的呢，就讲到酒那酒呢圣经上里面说是好的为什么？这是美酒嘛，能悦人心嘛，是神所喜悦的嘛但是呢它其实是好的，是神给的一个美好的礼物。但是当你过度依赖它，特别在今天美国也好台湾也好真的很多人在做生意啊都会喝酒，然后我现在发现中国也是，然后你就要交际应酬就免不了酒。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喝酒就能够三杯下肚，大家就酒酣耳热，好像就哥们谈生意很快就签约。然后在一些所谓的风化场合，我们那里叫风化场合，然后呢就又有美女啊又有美酒啊，然后呢大家就好像这种自我节制就可以，好像你反正到这里嘛，你就不要什么圣人君子跟我谈那什么道德啊，大家就是这样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你也知道啦，所有的那个什么外遇啊，跟这些陪喝酒的人上床啊等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然后呢你可能就说你有自制能力，可是喝了一杯两杯人家叫你再喝呢？我见过那个信徒他们喝酒酗酒到一种吐到一种真的到最后酒精中毒然后就赶快打电话求救那妻子就找我们来为他祷告然后就说以后再也不喝了事实是看起来虽然没有再喝但还是喝。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源问题没有解决，你是依赖酒精在面对人生压力。什么压力呢？面子，人家都称大哥来敬你，你这个不跟我敬你就太不尊敬我了。你要让人家觉得我们那里叫阿萨里，就是很干脆大哥嘛，江湖大哥，很有道义。你就是要这种虚名，你要这种虚荣的被尊敬，所以呢你就会喝。那喝完呢，那当然就会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了甚至那种很凶狠的啦，骂老婆的都有那这个不提也罢那箴言就告诉我们说，醉酒会羞辱一个人，你会羞辱你自己，因为你赤身肉体，你会去做那些让你丢脸的事情，你会骂人，然后我们醒来才说那不是我做的，是酒让我做的不，我们讲过，你平常想骂你老板，想骂你老婆，想骂你爸妈，你不敢骂，一喝完酒呢，三杯下肚呢，哗啦哗啦的，然后大家只会打圆场说他喝醉酒了，好像意思是说你平常是正人君子，然后呢你里面心里面没有那些不干净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是喝酒之后呢，你才会酒乱性，让你去跟别人发生性关系，让你去骂人，让你去骂老婆，让你去杀人，然后等醒了呢，哎，我是正常的。所以呢，每一个杀害别人的凶手都说，哦，我当时喝酒的，所以呢，我杀人有道理。好像我们认为他的那个psychiatrist 那种精神病医师说，哎，他精神不正常啊，甘乃迪总统被枪杀，那个人是不正常。精神不正常，所以呢，才杀人。但我的老师说什么？当你能够举起一把枪去杀一个人，特定的人，因为你对他不满的时候，你就正常到足以 qualify 足够升任这个道德上是跟非，你就应该判，比方说杀人者死，你就应该被判死刑的。那同样的道理，当你喝酒了，能够谁都不骂，就骂你原来你心里面累积要骂的那个人，你为什么不全天下就骂呢？就专门骂那些平常你受不了的人呢？那你是正常的，正常到一种程度，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借酒怎么样装疯吗？否则为什么台湾也好，或者中国或者美国，世界各地都有测酒，然后说不可以酒驾。如果我做什么事情都说是酒让我乱性，我跟你讲，法律上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司法真的是很奇怪啊，因为搞司法的人也要交际应酬，所以呢，你定一个说不能喝酒，喝酒开车会撞死人，那为什么你就不定一个不能喝酒？因为喝酒之后呢，会有淫乱，会有那个什么杀人，会有那种乱七八糟道德非法的事情。然后等到这些事情发生了，你才说啊，那是酒让人乱性。那你既然知道酒能够让人乱性，就像箴言今天提摩太凯勒说的，醉酒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那种 safeguard， 你那种保卫啊，完全没了，被挪除了。它保护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决定，在道德上不是你想骂人就骂人的，它保护了你这种自制能力。现在你这个自制能力整个被挪走没了，性乱性，你知道吗？所以呢，你人生里面今天虽然是讲酒，我还没往后看了，我不知道除了酒之外他会不会还讲毒品啊啥啥啥的，不过毒品应该不是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不过也都是其中一个。你想借助酒，借助毒品这种吃喝让你人生压力缓解的话，那是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就像我们在纽约downtown下城那个五分局那里那里街道上了，他没有叫你不可停车，停车什么在这里什么五分钟就被拖掉，他根本都没有写那个，他只写一个字，就是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连想都别想。所以这酒啊会让你乱性的，你想要依赖它来让你人生呢，哇，喝了呢，或吸毒呢，哇，吸了呢，哇，你人生轻飘飘很开心。可是你知道吗？他会使你看起来好像，这里我们讲过度依赖，好像你生活没有压力了，平常想骂人不敢骂，产生焦虑哦，这是世俗心理学上讲的焦虑，欲望没有得满足会焦虑。还有呢，经济上呢没有安全感，还有呢，还有你可能会虐待人啊，不管是口头言语，我们见过那么多人喝醉酒骂人的多得很。还有呢，不公义的作为，一喝酒三杯下肚呢，特别在官场上三杯下肚呢，你这不法厂商要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连同100万、1000万的钱送来给我呢，啊，我就签核准你啊，结果你到时候做非法的事情、违法的事情啊，所以呢，当你过度去依赖，当你把自己搞到这样子，经济上崩盘、道德上崩溃的时候呢，你真的就是带给了你自己毁灭，还有呢你所爱的人的毁灭。但是呢很奇妙的是什么呢，或很奇特的呢，就是箴言这一整卷书并不必然说你绝对不可以喝酒。为什么？因为酒也是从神来的一个美好的礼物，对吧？然后呢甚至在主餐圣餐里面也指定了其中一个葡萄酒你知道在以色列酒特别是用葡萄酒做的，所以呢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其实在原来如果它翻译成英文就是葡萄酒跟啤酒，葡萄酒 因为以色列酒都是葡萄做的，所以拿细尔人许愿给神说，我要离开这世俗，特别归耶华为圣。哎，你知道每次翻译都很帮助我，虽然我的翻译不是挺好的啊，但是呢最起码我是忠于他原来的意思，那不懂的我就会去问啊，就英文的表述是这个意思，那原文到底是什么，大象表述是什么。那在酒跟啤酒这里呢，讲的就是清酒浓酒，就是葡萄酒跟啤酒。那葡萄酒当然是葡萄做的，对吧？然后呢啤酒呢是麦芽做的。那葡萄酒跟啤酒呢是那个信徒，如果你想要特别归神，归给耶和华，那我查了一下，一般呢犹太人拉比在他们的米西纳那种解神的十诫的律法书上，犹太人拉比就说差一般来讲是七年，那七年当中如果你又碰了礼仪上不洁净呢，又要从头来一遍了。然后有一个女的呢就快结束的时候呢，最后两年的碰到不洁净，那只好再从头来七年，从头来七年呢又来一次又碰到不洁净再来，所以她其实就七三二十一年。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我后来想这会不会有点像佛教啊，说啊我为了佛我要吃斋什么十年。可是我告诉你哦，我的那个不要问我是谁啊，他就吃斋十年啊，结果呢脾气还是这么暴躁，没用啊，你不吃肉你吃斋就能够因为这样脾气变好吗？没有的。那旧约里面讲说，如果你特别要归给耶和华离开这世俗，那就七年。好，这七年呢你头发不可以剪啊什么的啦然后呢不可以碰死掉的尸体啊等等啊，不能参加追思礼拜啊等等。好，那我告诉你哦，他这里面还讲什么不能喝葡萄酒，然后呢连葡萄汁都不可以，还有呢新鲜的葡萄也不能吃，还有呢干葡萄，干葡萄就是我们现在葡萄干。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傻眼了，我就想说那我还好我没有特别许愿归给耶和华，还好到新约呢做全职传道人呢没有被禁止不可以剪头发也没有被禁止呢不可以喝葡萄酒，也没有被禁止不可以吃新鲜葡萄跟葡萄干。其实今天早晨我才刚吃了葡萄总之这些都不可以碰。那为什么这个清酒浓酒浓酒就是葡萄做的那个酒啊，你去看那个酒精成分，我还真的跑去看人家那个卖酒的看那个葡萄酒有分什么红酒白酒，哇那个酒精成分如果高的话呢可以到30%几，那真的很可怕那表示它是很浓的。啤酒呢是麦芽大麦麦芽做的然后加上一点那个所谓的啤酒花，那种啤酒花是让它这个啤酒里面有点苦苦的味道那啤酒的酒精浓度就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个都是被禁止。意思就是说当你要做关键的决定的时候，还有你真的要归给神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试探，它会使你的自我节制力呢失去自我节制力，所以呢这些都是被禁止的。那现在问题就来了，箴言书整卷书The Book of Proverbs， 这是那个 Bruce Walkie 特别讲的，酒有这两个层面的，在整个旧约里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神所悦纳的，神所喜悦的，神赐福下来的。不好的那一面呢就是你喝了酒会导致你去犯错，那如果你做出错误的决定会影响平民老百姓的。还有呢你对神许愿，如果你在去喝酒呢，你可能酒会使你呢经不起试探乱性等等等等。所以呢这好的当然是很好，不好的也很不好。那你说那今天你面对酒就含有酒精成分的酒你怎么办？圣经里面是不是就说你绝对不可以喝酒？没有，是讲不能酗酒你依赖它来享受它，逃避人生的责任，逃避压力，这个是绝对是圣经所禁止的。我知道 W 城市呢他们就有一点律法主义像我在B 城市教课的时候，因为很累嘛，所以圣学院就会安排也是他们可能有那个眼盲的人稍微盲，不一定全盲，可能半盲然后他们就去学按摩足底按摩什么的。然后他们知道我们这老师这样密集课教下很累，就会请他们同工带我们去做足疗。 但是呢在 W 城市因为有人足疗到最后呢当然就跟那些女子有的外就是婚外情，可是那个又不是盲人啊，对吧？你是跟外面的人有了这种性关系嘛，啊，因为这样所以呢绝对不可以足疗。所以当我很累的时候我说哎，有没有足疗，有没有可以泡的地方，他们说哎，不行绝对不行。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哎，这个是好像就变成我道德上有瑕疵一样，很有意思。你知道后来他们怎么跟我安排，他们后来呢找了一个做物理治疗的在医院工作的医生来弟兄来给我做按摩，你知道吗？可笑吧，一个医生来给我做这种一个盲人工作的我赖以为生的。然后我要泡澡对吧，不行所以呢他们最后呢终于找到一个姐妹家，还山一重啊水一弯啊，因为那天很晚了开车绕来绕去，绕到一个人家家，他们有那个木桶你知道吗，比较高的木桶，然后就在里面放水，然后我就整个人这样子蹲下去，因为它就是一个圆圈圈嘛又不是很大的很宽的，不是啊，就一个人比较高的，你就整个人这样蹲下去，蹲在里面泡着啊。想到这里还是我纽约比较好，为啥呢？我纽约有那个浴缸，就是一个澡盆很大的浴缸我觉得全世界水是最强的，然后又可以泡澡的就是我们家纽约我到了很多地方，我姐家也没有，也没得可泡。然后呢那个去了不同的城市呢他们都没有浴缸，都是要站着那种冲澡，甚至冲完呢那个水还会溅出来，然后那下面还有洞，你还要把水洗弄。那在美国我们根本浴室都是干的没有湿的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在澡盆里面，水根本就不会喷出来的。所以我二姐来受不了，她说你们美国好奇怪哦，说我们美国很奇怪。我说咋了，她说人家每个浴室都有一个洞齁，然后水都可以下去，你们这里都没有洞可以下去。我说问题是你没有水啊，你需要有水下去吗？没有啊，我们洗澡水又不是在澡盆以外啊，是在澡盆那个浴缸里面洗的啊，我们就这样进去，然后浴帘一拉嘛。那中国都不是，害我每次洗完澡都还要用那个拖把把它擦擦擦，还要怎么说，哎呀好辛苦哦，洗个澡真的有点累了。所以呢我最欣赏的就是我家，我就干脆泡进去了嘛，对吧那是最干净的。但是在到中国不同的城市呢有时候根本连泡都没得泡，还得花钱另外到什么什么的那泡汤池去泡，那个是我最开心的。可是有些泡汤池不够热不够热泡起来不舒服因为就是要热嘛，然后你就一身汗，特别现在新冠状病毒那个让你，我们这里就讲了，让你泡热水然后有热气蒸出来是对肺部是很好的那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太律法主义说绝对不可以喝酒呢？所以每一次呢比方说过年啊或者过节啊我记得中秋节团有一个弟兄到他们那里附近，他说老师今天中秋节，然后就把那个酒拿出来说我们可以喝吗？我看他一眼，我说你是指酗酒呢，今天就交际应酬喝呢，不断喝呢，还是就是一杯这么一小小一杯然后也很开心呢？然后我记得我去罗马呢，哇他们送我全世界最后那个要走的那个弟兄他真的很爱主，他真的很爱主，很成功的商人，但是很爱主真的很敬虔，他还参加美国总统那个的那个早餐会呢。那他就当天来跟我讲送我去机场的时候，他说我送你两瓶最好的酒。我说我心想这个我的行李箱当时就因为怎么样所以他有限制，我最后就买只多一箱的行李，我现在得把这个东西塞进去，然后又没有东西包。我说他说你包着吧，后来我们就用外套包着，我大外套，我就一路祷告，哇不要摔坏了，摔坏了酒没了我觉得无所谓，弄得整个箱子这样，然后又玻璃碎片要处理很麻烦，一路祷告回来感谢主，两瓶酒通通都好的。然后这两瓶酒是什么呢，是他说晚上睡前喝一杯可以帮助你的神经放松还是什么，就睡觉。 我就很珍惜的每天就这么30cc， 你知道吗？你知道30cc 有多少吗？就非常小的一杯，就好像小朋友感冒医生要他喝那感冒水，就 30cc 那么一小口，我每天就这么喝一小口。喝完了之后呢，因为那个是前年一月还是去年一月的啊，然后呢19年1月，好像是19年1月，然后到现在已经2年了，还是18年，我都忘了。 anyway，还有另外一瓶呢，省着摆在那里。我二姐来说，我说咱们俩喝吧，结果呢每一天都忘记喝，就到现在呢还一瓶在那里，要留起来。等到以后有好朋友来的时候呢，每天晚上咱们就喝那 30cc。 那这样子是不是神所禁止的呢？当然不是。那不然的话，为什么保罗跟提摩太说，哎，你肠胃不好，喝一点酒？很久以前呢，我一个开餐厅的朋友，姐妹在 New Jersey， 每次时不时都叫我过去他餐厅吃吃日本料理啊什么的。然后呢，他有一次就送我一个荔枝，你知道吗？荔枝就是那种大大的那个，在中国基层是很多，可好吃呢。可是荔枝会上火，不可以吃太多，龙眼也是。他就送我一瓶荔枝做的酒，哎呀，好好喝哦。他就说，你肠胃不好，手脚冰冷啊，睡眠也不好啊，神经衰弱，你每天就喝一点点。所以我也省着喝，每天 30cc。 那你知道每天喝 30cc 一年也就喝完了，也就没了，没了没了就没了嘛。反正我又不是依赖他来面对我人生的压力，我也不依赖他解决我睡眠的问题，我更不依赖他让我手脚不冰冷嘛，对吧？冰冷就冰冷吧，冰冷就睡觉前去冲个热水，把脚弄热上床。要不然呢，实在太冷了呢，那就穿着袜子睡觉。我到现在还是穿着袜子睡觉，奇怪啊，美国到了五月啊，都要五月底了还这么冷，这个世界局势真的变化到有一点世界末日到了。 anyway， 总之，所以呢当你面对箴言这一卷书在处理酒这一部分的时候，讲到有酒精成分的这个饮酒的时候，有酒精成分哦，请注意哦，包括葡萄酒也是有酒精成分哦。有一次我去 S 城市呢，人家就带我去采葡萄，哇，我第一次去采新鲜的葡萄，好高兴哦。然后他们就解释很多，然后呢就有葡萄酿的酒，你知道吗？葡萄酿的酒，哇，那个成分哦，很纯哦。那个可能是他们葡萄园主人自己酿，我一喝我就说，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啊！后来我自己回来呢，我不敢酿那么浓的酒，我自己就拿葡萄加冰糖啊，也蛮好喝的，但没那么浓啊，也不需要那么浓啊，反正 anyway， 总之只是晚上睡觉前喝嘛，对吧？所以当箴言这一卷书对酒呢，就有这种所谓的 appreciative ambivalence， 很矛盾。但是有很感激的那种矛盾，这种心情你有吗？就是说你对于酒酒精的这种酒，你会采取什么样措施来避免带来的危险呢？那当然是没事别喝。我所谓没事就是说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交际应酬，拼命喝，喝了乱性，也不要拿来来解决你的生活压力。不管你是用吃马铃薯片，吃膨化物食物作为逃避人生的压力，有啊。有一次那个 X 城市就有一个姐妹啊，就说，老师，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天下午到了3点多，我一定要下去，在公司里面一定要下楼去超市买一点，超商买一点，那个商店买一些吃的东西，就是一些我们叫零食啊，像膨化物食物啊，或者一些什么的糖啊，蜜饯啊。然后我就在分析他的工作嘛，分析到说，我说你看到没有，其实你是很有压力的，但是呢你的压力呢你把它缓解的办法就是你也不去做坏事，你也不会骂，因为心情不好就要骂嘛，对吧？你也不会听好的，但是你并不是选择最好的，你选择就是说比较好的，就是没有那么道德上败坏的，你选择，反正你有钱嘛，你也出去买，所以他越吃他说就胖嘛。所以当他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这是你解决你的压力，你跑去吃，因为一天体力不够啊，精神不够啊，然后到了下午大概3点多就整个人就不行了，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去买一些东西来提神。其实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睡眠不够，然后早上讲完课啊， 早上都是要那么早起床，然后呢，事情永远做不完，然后到了晚上，对吧？都弄到一两点、两三点，有时候到凌晨4点才睡，睡了1个小时，睡了2个小时，又哗啦哗啦赶紧起床，真的这样子撑不住。我就在想，我真的不像过去那么年轻了，老啦，60多岁，从以前年轻啊，到中国一直到现在，真的是老了，白头发都出现了。然后呢，哎呀，那个身体扛不住，到下午就不行，就很困。然后很困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想说，我不能睡觉，我不能睡觉，因为一睡我都要睡2、3个钟头，很浪费时间。我认为我就到处找，哎，终于找到了巧克力糖。哎，这个巧克力，这一盒巧克力谁给我的？哎，这个巧克力到底谁给我都忘了。哎呀，我就吃，你知道吗？到晚上10点都困了，我就去吃一颗。下午2、3点困了，吃一颗。早上如果今天早上没课呢，11点都困了就吃一颗。后来我发现不对呀，你知道吗？连录音也很困了。后来我就说，不行，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求你给我人生足够的精力体力来尽我在你面前的人生责任。所以当时我跟那个 X 城市的姐妹就讲，我说你并没有到神面前去祷告，你只是用这个，所以你每一天呢都用这个来拖住你，因为它就产生一种热量，吃的东西就产生一种热量嘛，然后吃呢就越吃越胖。她后来恍然大悟，你知道吗？所以就把这个零食给戒了，所以也蛮感谢主的。我们会用什么办法来避免一些本来很美好的东西，但是会有危险的结果？比方说今天所讲的酒呢？那我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因为基本上我也不喝酒。啤酒有什么好喝的？台湾来的人都喜欢喝台湾啤酒，说台湾啤酒也很有名，青岛啤酒也很有名。我就不觉得好喝，我真不觉得好喝。很多人喝，我不爱喝。我就想这个麦芽做的酒那种味道，不知道我反正碰到那种味道我就不爱。那你说葡萄酒呢？葡萄酒其实这些酒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爱，我总觉得酒不好喝。这可能是我主观吧，喝的觉得不好喝。我喝到最好喝的一种酒，就是以前我在工作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一种什么什么酒，青色的，然后那时候叫净应酬，我的同事，然后加上苹果西达，哇，那个超好喝的。后来我发现，在飞机上呢，你可以跟他要一种white wine，一种就不是红酒，而是白酒，然后呢加Ginger Ale 姜汁汽水，就是你的姜汁汽水的，如果是以十来讲呢，姜汁汽水的比例是7，然后那个 white wine 大概就是2到3，然后这样把它调和起来喝，好像鸡尾酒一样，超好喝的。不过那个只是就是好喝，并不是要去酗酒啊那种。所以有什么办法来避免它的危险呢？其实没有必要喝就不用喝嘛。那么多可以喝的东西，包括果汁、纯果汁。你说老师，纯果汁那个糖度也很高。对，纯果汁的话，糖度真的是蛮高。特别现在水果都已经改良，到最后那个品种都很甜很腻，你知道吗？腻，那种甜不是很自然的甜，都腻了。所以呢，那你就喝纯果汁吧，要不然就喝白水吧。要不然就喝比较好的茶叶吧，我喜欢喝韩国人的那种，我们叫麦茶，米德呀，那种麦芽茶是什么？有一次我到 B 城市，他们那个C 车姆请我喝，他是韩国人，哦，他泡那个一包一包，可是好像很贵的样子吧，不知道，反正我觉得那挺好喝的，所以呢，你可以避开这个，还有呢，生意上呢，你就讲以茶代酒，然后以水代酒。然后把这个原则设下来，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喝。是特别在生意场合，以前我工作，后来我信了耶稣回来了。我们那个单位啊，哎呀，逢年过节都喝酒，我就不喝的。反正主任一敬酒，我说不好意思我不喝酒，我信耶稣的。怎么讲我都不喝。结果等到我们更大的主管，比我主任更高的主管局长来了，过年嘛，每一桌敬酒，敬到我们那个科室，我也说不喝。你知道我们局长竟然说什么？在那年代，谁能够让那个李小姐喝酒，就是让我喝，喝那一杯的话，他就要给谁7000块还是什么的？我记得有个七字，好，我们算7000好了。你知道我们主任竟然讲什么？我们主任就说：“报告局长，你7000块给我好了，我代他喝，他是绝对不会喝的，他信耶稣，他不喝。”哇，这么一讲，就再也没有人逼我了。 那就再有人没有逼我了。那所以每次敬酒，我都说来，我以茶代酒啊、哦，我以茶代酒啊，不好意思哦啊，对你们的尊敬是一样的，但是就是那个媒介物不一样。那久了大家也能够接受，所以如果你要在商场上做生意，不必然要这样。何哥他是做建筑业的，常常交际应酬，但是他从来不喝酒，他也从来不收厂商的贿赂。哇，他那生意做得可好，他老板可喜欢他，他是真的是总经理，一人之下董事长，董事长对他爱惜哦，这个人才。那有一次何哥说要辞职，他大概想要做自由传道。哎呀，那个董事长就拼命给他加薪，说啊，你别走啊，我给你加薪。后来何哥他没走，他说我现在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走呢，人家就以为是要给我加薪，但不是薪水啊。他就跟那个董事长讲了好几次，说你别给我加薪水，我可以留下来工作，你别加了，再加我就辞了。因为他不是为了工作而做，但神也赐福于他。哦，真的在那个年代呢。何长老跟白啊，那个白白什么白什么英啊，白培英还是什么，台湾很有名的那些商场界的这些基督徒，他们都不喝酒的，我就很佩服他们。他们所交涉的对象都是外邦人，外邦人都很敬重他们的那种人品，并不是所有商业职场上，你不交际应酬，人们就把你看扁，人们就不给你那个。我不喜欢的。有一次呢，我们一个姐妹，然后他们在外面工作嘛，就要喝酒什么。我气到有一天，我真的骂了她，我骂了她，骂得很难听啊。我说你这个简直就像人家商场界讲的三陪啊，三陪小姐啊，陪酒陪完了呢，还陪人家去玩，陪人家去旅游。我说啊，真的受不了。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讲说啊，我是基督徒，如果您想要去哪里旅游呢，我跟您介绍旅游公司导游，为什么要你陪呢？就为了拿人家的生意吗？然后呢，你可以请到比较所谓海外来高档的餐厅嘛，然后呢，吃一顿美好的有水平的餐嘛，为什么一定要喝酒呢？哎，这个我就不懂。所以你有什么办法？如果你是在商业界，你有什么办法避免这个酗酒、喝酒的酗酒过度？因为它是一个胃口，好像你今天抽了一根香烟，你就会想再抽第二根、第三根；你今天吸了毒，你就会想再抽吸更多的毒、更浓的毒品一样嘛。那你喝酒也会哦，它会把你喝酒的那个浓度扩大、扩升。所以你怎么去？如果你身体不好，你晚上喝30 cc 一小杯是可以，但怎么避免这个酗酒呢？所以提摩太凯尔说，在他祷告说，很多东西呢，既不是不好，也不是好，但是就是要谨慎，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啊，成分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要怎么样状况下使用才是合宜的，这个很重要。那怎么智慧的使用？如果今天全家都在过年啊，那你到会众家，会众很高兴的拿一瓶酒，你说哎不能，我们不能喝，我们信耶稣人不能喝，哇，那真的很扫兴。你又不是酗酒，对吧？所以怎么智慧的去使用它？提摩太凯就说这是一个智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呢，我们很多生命会葬送，甚至会使我们自己跟所爱的人都落入到愚昧当中。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祷告特别有意思，他最后讲的是什么？In regard to food and drink，在吃的东西上跟喝的东西上，吃的东西跟喝的东西，有些东西你的确是要有智慧的，并不是所有东西你都要吃，也不是所有东西你都要喝。但是什么要吃，什么不吃，为什么？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以今天。讲这个喝酒酗酒来讲呢，提摩太凯勒所引用的经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啊，我们要以财物和粗俗的土产、大麦、麦芽、葡萄酒都来尊荣耶和华，这些东西都要拿来尊敬耶和华的。那尊敬耶和华，耶和华反过来赐福我们，我们就会有这美好的葡萄酒。但葡萄酒神赐福给你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免得呢错误了。结果呢，酒就变成什么泄慢，酒就变成浓酒呢，清酒呢，就会使一个人嘲笑，使一个人大声嚷嚷，就会犯出错误来， 为什么？因为好的东西反而使我们失去节制。除了喝酒，好的东西酒会让我们失去节制，你觉得其他东西不会吗？ Power 权力，就像酒泄漫，酒会让人家嘲讽，会让人家大声嚷嚷。 Power 权力呢，权力也会让人家大声嚷嚷，权力也会让人家冲昏了头，让人家泄漫，让人家傲慢。你有了权柄，你有了权力，哇，当一个官你不也一样吗？你不也一样会错误吗？你不一样也会贪官吗？你不一样会敛财吗？结果呢，官司最后抓到你了吗？你就判死刑。我最近看到一个，听到一个新闻，说什么谁，我忘记了是谁，海南还是什么，哇，他家那个黄金多少多少多少，我眼睛都瞪得大大的说不出话。天妈咪啊，那像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做死了做一百年都赚不了那么多钱，咋他一下子就这么多呢？好啦，贪污腐败，最后呢被抓到了。其实我要点个赞，有魄力，敢，好。你看台湾，这种，我前几天啊还真的很难受的啊，那个520的时候，然后我们小组我就讲，我说我呢现在是在美国纽约，我呢做中国服饰，我呢是从台湾生的过来的。我说这三个让我很难受。我说，真的。我看台湾这个样子，台湾以前陈水扁为什么会被抓，一个很有名的商人就讲那个腐败哦，因为他商人嘛，他讲那个腐败到，他说因为陈水扁哦，他太猖狂了，他给美国人惹了很多麻烦啊，就是在中国的这种事工上，他那种叫嚣搞得台湾跟中国那种对立非常厉害，所以他一下台呢，美国立刻把他那种贪污的所有资料哗啦哗啦都放出来给台湾的政府。好了，现在呢，蔡英文呢是对美国，我后来在我们小组里面讲说，我说我不知道那个英文怎么讲，我还没去查，像一只哈巴狗摇尾巴，所以呢，就仰赖美国，猖狂到购买网军，就像政论节目讲，还不是三军元帅，是四军网军，而且那个贪污，然后昨天又听说那个爆料，每一家媒体怎么样去收买。台币几万每秒广告费，邀请政论人物，你们政府，你们这个蔡英文政府的官员要到我们这里来讲可以，要推销你们政策可以，反正看起来好像是我们的来宾，其实是我们电视台拿了你们的钱，还封口费是多少？我看到我心里简直是揪到不行啊！我就心想，真的很虚伪啊！我到宁可你是真小人。你假扮的是什么呢？法律善人，假扮的满口仁义道德，然后收买，没有一家没有收买。哎呦我的天哪，我就想台湾完蛋了，台湾完蛋了。我那时候真的很想，那我在听到政论节目，我很想写，我很想发表文章，我很想写告台湾同胞书。我就想台湾的教会哪里去了，死到哪里去了，一点正义伸张都没有吗？你就任凭你的总统这样做票，你就任凭你的总统这样的腐败，这样的购买网军，这样的拿我们人民纳税钱去给你的政府谋权益，然后你们每个人都那么有钱，然后呢你就收买了所有的人，然后我一看当时什么《智利晚报》还是什么胡延辉，哎呦我更伤心，当年他是我们台大那多么看起来真的是很优秀的一个人才。没想到呢，他现在也60几了，跟我一样这么贪污，这么腐败。钱啊钱，难道你的灵魂是金钱可以买的吗？那台湾教会怎么就没有人发声呢？怎么没有人起来罢免呢？然后那些不该被罢免的呢，却因为你挡了人家财路，人家就要罢免你。我就觉得这乱了乱了乱了，我那时候心里真的很难受。然后呢，我以前呢在一月的时候，我一看那个 FaceTime 都被那个收买了，我再也不用 FaceTime。 虽然很多人 FaceTime 不是 FaceTime Facebook 脸书啊，我会看，但我自己从来不用。为什么要用呢？脸书出卖了你的道德，出卖了你的这个，你竟然把整个新闻，整个这个脸书监控全部给了台湾政府，就是为了选举哦。然后我一看这背后又有美国的支持，我从一月开始，我今年我真的很讨厌美国了。虽然我在这里，那我没办法，我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啊。那我也不会去造反了，因为那我能怎么样呢？但我心里就很难受，所以我那天在小组的时候我就这么讲了。 然后他们就说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那我们要特别为川普总统来祷告。对啊对啊，所以呢后来他们就为川普总统祷告，因为我心情是很不好受的嘛。你介入到别人的国家去选举，你拿金钱去买，台湾就付你这个美国老大哥的保护费，他就像是哈巴狗，然后呢这些人呢就在小小的一个地方称王称霸。我有时候我真的差一点我都要讲说我宁可他们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搞得两边分裂真的很痛苦。后来我想啊，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也是小小的一个公众人物嘛，那我要真的写了这个东西，那以后呢，哎呀，这个人家封杀我在台湾的亲戚怎么办？不过那也没办法申许可嘛。那我就想，为什么这些都一副那种有道德正义民主自由的人都死到哪里去了，都不出来？哇，我觉得教会是有一个错误的概念的，就以为就是啊，那个什么反同性恋我们要站起来，好像上帝很讨厌同性恋。那我请问你啊，如果上帝很讨厌同性恋，那上帝讨厌婚外情吗？上帝讨厌说谎吗？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都把那些我们不曾做到的，然后我们就认为这是极大的罪，然后平常呢我们就觉得没所谓啊。那同性恋就是说反同性恋法，那你怎么不反贪污呢？你怎么不反做票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个台湾教会的真理真的是很偏差。但是我又知道我这么讲呢又会被他们封杀，被他们骂死，甚至我才六十几岁，对不对？那些比我在前面的那些前辈们呢，我相信那些前辈们有一些是有正义的，只是呢就一个人没有办法。为什么？现在神学院是那些人掌权，那些人呢就只管自己招生招得够不够，哪怕他教出来的学生是不是真的这个信仰上有偏差也不管。你一个神学院呢，台湾说这个我们牧师呢神学生毕业做了传道的牧师，心情呢心灵呢很扭曲很不健康，需要辅导，所以要恢复教牧辅导科。好，你恢复吧，你要请老师，请的是世俗心理学博士，不是请的是这种圣经辅导学啊。我真的没话说。我为什么没话说？我对台湾真的就是很失望啊，真的很失望。曾经有一个外交部的姐妹，她被派驻到纽约，她就很希望我回台湾啊。她说你怎么老往对面跑啊，虽然神国哈是没有界限的，但你应该先从你本地本家做嘛。我说我本地本家根本不尊重我，他们根本不要嘛。我就担心了，这种越自由民主的人，就这些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啊，像美国啊，像台湾，就越那种整合的心理学的，因为要被人接纳嘛，要被这世界接纳嘛，要多元化嘛。结果呢，你有了权柄，权柄是拿来给你造就人，权柄是拿来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的。结果呢，你不敢，为什么？因为你怕被人家说你心胸狭窄，你连为神做正义正确的事情都不敢啊。我想想就很难受。然后我想啊，我能做啥呢？我一个小女子能做啥呢？但是就算什么都不能做，我也不会去酗酒啊，我也不会的。可是我跟你讲啊，不是只有酒，权力也会使人腐败的，权力也会让一个人失去自我节制的，爱面子也会使一个人失去自我节制的，真的会的。虽然我们是在今天这种七宗罪这贪食好酒下面在讲这种，凡是过度迷恋安逸舒服，权力也会让你安逸舒服，不是吗？面子也会让你为了寻求安逸舒服，你会做一些不敢为正义而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个会让你很头疼嘛。我就在想，我要不是基督徒，我早就上街头跑到台湾去摇旗呐喊，反了，反这个坐票的总统，反这个说谎的总统，反这个论文明明就是没有博士还要虚假，就作假是伪造文书，为什么平民老百姓伪造文书我以前也当过公务员，我知道伪造文书要判刑的，为什么他就不能？只因为他是总统吗？那为什么韩国可以判他们韩国那个总统贪污就能够被判刑？因为韩国很多人是基督徒，很多人是站在正义那边啊。台湾没有了这种台湾，不值得，不值得，真的不值当，不值得。只是因为台湾给你有信耶稣的自由吗？没有。 当我们站起来讲说这个信仰错误，别人的信仰错误的时候，竟然被迫当初那个公元两千年那个周神柱牧师、灵粮堂的主任牧师被迫向佛教、向社会大众道歉。要我告诉你，我就不道歉。我说这是圣经上说的，你要我道歉的话，你去问我的上帝。我上帝说你们拜的就是假神，我还是要这么说。你有种你也说我拜的上帝是假吗？我们来拼嘛，在加密山上嘛，那以利亚嘛，降雨嘛，我们来拼嘛，对吧？看谁的神是真的嘛。哦，你自己的神不是真的，你反过来告我。然后为了什么息怒社会大众，我们越来越不敢为主站起来讲话。其实我讲，其实我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心里是很痛苦的。我是讲真话，真的是流着眼泪在讲的。为什么？因为神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然后那么多的人都渐渐放弃了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想想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然后就会想说，录音有什么用？录音有什么用？都是平民老百姓在听。录音有什么用？那些有权柄人又不听。录音有什么用？那些有权柄人又不会去认罪悔改，又不会归向神。哦，所以想想有时候心里也挺难受的。不过呢，我还是不会去酗酒的啦，我还是会继续祷告啦，因为神许可嘛。反正审判权在神，主啊，是的，审判权在你，因此我无言，我只能为自己蒙你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不然我就比他们更糟，比他们更差。不然我今天也有可能是商业上的女强人，我可能也会酗酒，不然我可能也去竞选什么立法委员，甚至来给他竞选总统，然后我可能也做得更腐败。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主要只求你怜悯你的百姓，怜悯在世界各地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有道德勇气，让你的百姓没有败坏你所赐的美好的，不管是酒啊食物，让这当中你的百姓里面有人因为你特别的恩典，他们被你放在有权柄、有权势的、有金钱、有权力的位分上，让他们可以知道这些金钱、这些权柄是为了拿来造就人，是为了要拿来推动你的国，所以他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有道德勇气站起来为你而做事，像当年腓尼哈那样。主啊，只有你是最爱人的灵魂，只有你真的很爱人的灵魂，你恨恶罪恶，我就恳求你来做我们人手所不能做的事。至于我们这些一般平民老百姓、市井小民，就求你帮助我们珍惜每一个你给我们的良善，不滥用你给我们良善，包括酒，包括食物，当然也包括你给我们的家人，你给我们的配偶，让我们懂得珍惜，让我们懂得怎么彼此好好的相爱，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同工真的不是因为讨厌别人意见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彼此吵吵闹闹。主啊，求你来做人手所不能做的事。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